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联合国安理会将首度讨论 AI 风险，英国带头设立监督机制。北约公布罕见提到中共15次，国会议员指北约东扩已经势在必行。沙利文表示，北韩若果再次核试，美国不会感到惊讶。反迫害24周年，纽约法伦工学院举行烛光悼念晚会。热浪侵袭美国西南部，超过8000万人收到高温警告。参议院领袖舒默推出法案，将会就芬太尼问题向中共问责。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这个星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会首度就人工智能议题在纽约总部举行一次正式会谈。预计英国届时将会呼吁国际社会针对人工智能为全球和平和安全带来的影响进行对话。路透社报道指出，全球各国政府正在思考如何减少新兴 AI 技术带来的危险，因为 AI 技术可能会重新塑造全球经济，并且改变国际安全格局。由于英国这个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并且一直以来都寻求在 AI 监管方面担任领导者的角色，预计英国外交大臣祁泽明18号将会主持这场会谈，估计与会成员国将会讨论成立一个类似国际原智能机构的联合国组织来监督 AI 事务。随着北约近日发表今年的领袖峰会公布，罕见提及中共威胁多达15次。国际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沙利文和谭美达克沃斯两位议员星期日双双表示，北约扩张到亚洲是无可避免的趋势。比起去年的公布只是一次提及中共，今年会后公布提及中共的次数多达15次，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示的野心和胁迫性政策正在挑战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当被媒体问及北约扩张到亚洲是否无可避免嗰阵，参议员沙利文星期日俾出肯定的答案，并且表示，除了公布多次提及中共之外，今次峰会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南韩总统尹石月亦都会出席峰会，咁系关于北约相当强而有力的信号。达克沃斯议员就话，鉴于美国的亚洲盟友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形势，他们都意识到有必要参与北约，而因应目前的形势需求，北约盟友亦都需要回到印太地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表示，如果北韩在上星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再次进行核试，华盛顿并不会感到惊讶。当日沙利文在 CBS 政坛节目面对全国里面说，我一直担心北韩将会进行第7次核试，已经有一段时间，而我现在仍然感到担心。沙利文补充说，虽然现在未曾见到任何迹象显示这种情况立即会发生，但是若果北韩就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再次进行核试，那也都不足为奇。沙利文强调，北韩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测试他们自己的核子能力，而且还持续测试。北韩当局13号表示，在领导人金正恩亲自监督底下，北韩已经成功试射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包括联合国、美国以及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美国盟邦都强烈谴责北韩今次试射，说此举已经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今年的7月20号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4年的日子，世界各地悼念受害者的烛光再度燃点。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在纽约曼克顿12大道中国领事馆前的哈德逊河岸边，几百名中西族裔法轮功学员16号齐聚当地举行一场大练功，向中共表达无声的抗议。当晚在夜幕低垂之际，由烛光组成的法轮大法真善忍三个字照耀着当晚的夜景。法轮功学员手捧蜡烛悼念24年来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很多路过的行人 都被这个感人场面吸引，他们亦都接过法轮功的传单表达支持。而在前一日，包括大费城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亦都在华埠举办720反迫害24周年集会，声援目前超过4亿1500万中国人退出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在反迫害24周年之际，法轮功学员持续呼吁民众认清中共邪恶，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由于破纪录的高温持续侵袭美国西部和南部各州，星期日有8000多万人收到一个高温警告，其中加利福尼亚州死谷的气温星期日已经去到濒临纪录的-52°C。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出的警告，美国西南部、墨西哥湾沿岸以西、佛罗里达州南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广泛而令人难耐的高温。炙热的高温将会持续到下个星期，可能会对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健康构成风险。而加州著名景点、地球上最热地点之一的死谷，继星期六下午出现威胁性命的-51°C高温之后，星期日中午过后气温又去到纪录边缘的-52°C。而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国家气象局就发出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个超高温警告。该地区潮湿加上烈日创造出的体感温度已经达到-44.4°C。星期日，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他将会推动即将推出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纳入一项两党修正案，制裁中共涉嫌生产合成鸦片类的芬太尼，并且销售到美国。美国当局指芬太尼是造成几万名美国人服用过量死亡的罪魁祸首。舒默指出，中共必须为中国生产大量芬太尼负责。他说，该药物来自中国的生产基地，得到中共政府的完全默许，并且进行生产。舒默在纽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说，我将会在国防法案推动这一项两党修正案，其中包括主要的制止芬太尼和制裁授权立法，并且将会在这个星期将该法案提交审议。舒默强调，在两党大力支持下，他相信这个法案将会顺利通过，而且亦都必须通过。
乌军持续反攻，克里米亚大桥全爆炸交通中断。赖清德将过境美国。耶伦说，美中取消关税仲过早。中共黑客侵入美国政府电邮系统，白宫要追究责任。欧盟同拉美与加勒比海国家联盟峰会，加强伙伴关系。受加拿大野火影响，蒙大拿州到俄亥俄州的空气质量差。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到目前已经进入到第17个月。乌军六月展开反攻行动，以夺回遭到俄军占领的国土。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17号在 Telegram 发布更新表示，乌克兰军队过去一个礼拜在东部和南部收复近18平方公里的国土。乌军反攻行动到目前为止一共收复超过210平方公里国土。另一方面，多名俄罗斯官员17号表示，作为俄军补给要道的克里米亚大桥在紧急情况下遭到破坏，造成两人死亡，一名儿童受伤。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克里米亚大桥是俄国替乌克兰境内俄军补给物资的运输要道。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师巴罗士在社群媒体推特上表示，这座桥如果受损严重，将重创俄罗斯的补给线。台湾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8月将率团出席邦交国巴拉圭新总统圣地亚哥潘尼亚的宣誓就职典礼，会循例过境美国。赖清德将在明年1月的下届台湾大选中接替蔡英文总统。而总统候选人通常会在选前访问美国，和美国的官员讨论他们的竞选事宜。目前赖清德在大多数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地位。这种过境激怒了中国。 四月，蔡英文在从中美洲回国途中，在洛杉矶会见了美国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之后，中共在台湾周围举行了军事演习。蔡英文和赖清德都表示，台湾的正式名称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潘尼亚上个礼拜访问台湾，会见了赖清德和蔡英文。蔡英文在连任两届的总统任期之后，没办法再次竞选总统。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将在7月17号和18号在印度召开会议。美国财长耶伦在会议前一日表示，虽然美国应该寻找进一步缓和与北京紧张关系的途径，但是现在取消美国对华关税仲为时过早。耶伦重申，美国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并非旨在切断与中国的联系。但他同时强调了对华去风险化。耶伦提出了拜登政府的有岸外包政策，旨在重塑全球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共的过度依赖。他说，印度是这方面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耶伦礼拜二在印度参加完 G20 财长会议之后，仲将前往越南，这个是美国的另一个有岸外包目的地。有岸外包是美国实施的一项外交及贸易政策，旨在要求企业撤离和美国有地缘政治冲突的国家，转移优先与盟国或价值观相近的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并且建立彼此互助的供应链。拜登政府誓言要对那些通过微软云系统入侵美国政府电子邮件系统的黑客追究责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日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本周节目中说，调查人员仍然在努力查明黑客攻击的来源。初步调查显示，今次黑客攻击来自一个中共组织。美国官员表示，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访问北京之前，国家支持的黑客侵入了包括国务院在内的数量不详的美国政府机构的个人账户。微软上个礼拜表示，中国黑客组织 Storm0558 自从5月中旬以来，利用身份验证的漏洞已经入侵25个 Outlook 信箱，对象包括美国国务院、商务部以及西欧国家等25个组织的电子邮件。今年早一点的时候，微软表示国家支持的中国黑客一直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并可能为未来危机期间美国和亚洲之间关键通讯的潜在中断铺垫技术基础。欧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超过50位领袖17号举行久违八年的首场峰会。路透社报道，欧盟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国家联盟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为期两日的峰会，预料双方都期待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但是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欧洲在奴隶走私方面所扮演角色的微妙讨论，都可能令到今次会谈变得更加复杂。啲官员表示，无论峰会结果是怎，今次会议本身就代表双方朝向更紧密的关系迈进一步。欧盟曾经表示希望能够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但是亦都知道这个很难实现。欧盟承认，随着中国在拉美影响力上升，欧盟有时会忽视这个地区的合作伙伴。但定期举行的欧盟暨拉美与加勒比海国家峰会有助于制衡北京。虽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联盟的伙伴热衷欧盟投资，但普遍希望获得处理和生产锂电池或电动汽车的经济效益，而不是将矿产运输到其他地方加工的较少回报。由于加拿大野火吹来的烟雾，美国环境保护局礼拜日对从蒙大拿州到俄亥俄州的几个州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五大湖、中西部和北部高原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发布空气质量警报。虽然大气中的烟雾浓度应该在礼拜一开始减弱，但是仍然有足够的烟雾造成不健康的空气质量。 这个对部分地区的敏感群体来讲是不健康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海持续发展办公室礼拜日发布了 No Zone 行动日活动，说印第安纳州中部地区的人应该尽可能避免户外活动。纽约州州长海西霍克尔礼拜日表示，加拿大野火带来的不健康空气预计将在礼拜日再次袭击纽约州部分地区，主要是这个州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卫生官员建议公众可以采取戴口罩、留在室内或保持室内空气清洁等措施。